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请翻开《俱舍论讲义》卷22。上一周说明到讲义编号031第11页。俱舍论从卷22开始进入分别贤圣品，说明出世间无漏之果。所证之果，在进入分别贤圣品的论文，首先提到要转凡成圣，要断烦恼、断见惑以及修惑，首先必须现观四谛。现观的意思如讲义第5页提到是现等觉，中文翻成现，所指的是修道者直觉当下现前体证所观照的境界。如论文最后一行提到，如此的现等觉无漏的智慧。是对象涅槃能够证觉四谛之所缘境，如此的智慧，无漏的智慧是真实清净无染的，因此称为证，称为现观的现，是当下清净，不是借由如同凡夫一般第六意识的分别。由于所观照的对象是四谛，现观的次谛根据加行位所观照的次谛，首先观苦谛，因此论文从讲义的第7页开始，科判二阐述。所观的苦谛内容，在圣典中提到，一切有漏的有为法，皆是苦。如经典所提到的，诸漏皆苦，或者是观受皆苦等等相关的经文。那明明在现实中，除了苦的感受之外，也有不苦不乐舍受，也有乐，喜与乐的感受。那为何世尊却开示众生说，一切有为有漏的诸行，皆是苦，或者是？基于怎么样的密意而说受皆苦？因此在底下的论文进行探讨。那需要留意的是，如同一般所熟悉的，苦依于不同的面向，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是苦苦。苦苦的意思是指本质上此种有漏有为法就是苦。那如同讲义第9页，若诸苦受有体成苦性，体的意思就是该法的本质便是苦。那如果令有情感受到喜或乐，为何也称之为苦呢？如讲义第8页论文倒数第二行提到，这是由于该有漏有为法变动的时候，变异、生灭、变化的时候，原本是喜乐的来源，但是。凡夫缘起的时候，该来源产生了变动， 原本的亲朋好友反而变成冤亲债主。那对于未离欲染的凡夫而言，就会产生苦的感受。所以这是根据坏苦的面相而说随顺乐受等的有漏有为法是苦。那第三种如讲义第九页论文第三行，由行成苦性，行是指生灭无常。为何由行成苦性呢？既然是生命无常，代表该法是借由众缘和合而成。如此的由行成苦性，对于一般人而言难以细观。如讲义第九页论文最后一行，事实上一切有为有漏法，不论是随顺于乐的可义法，或者是随顺于苦的非可义法，包含这两大类，一切的有漏有为法，其实都可以根据由行而成苦性。因此论文说理实，就是从道理上事实上，其实一切的有漏诸行都可以根据行苦，故称之为苦。然而这样的细观是唯有圣者方能观见，因为要观照众缘所造，其生灭无常，这不是一般凡夫可以直觉体证的。也许大家会觉得说，欸，我也知道啊，我也知道众缘和合，所以诸行无常，这也是三法印之一。但是对于一般凡夫而言，我们只是知道而已，我们可能只是意识上的分别。那关键在于什么呢？请看讲义第十页。如讲义第十页的论文提到，为何只说圣者方能观见，如此的一切有漏诸行是由行成苦。因为圣者对于三界三有所有的种种都产生了极厌离的怖畏心，不会有贪婪。然而对于一般凡夫而言，不论是未离欲染的欲界系凡夫，乃至于三恶界的有定的凡夫，不是着五欲，不然就是着定乐，或者着定的极境，那样的感受。对于圣者而言呢，行苦的特质是违逆圣心，如同讲义第十页的第五行，这是非常关键的，请大家要留意。这个观念在之后会重复出现。违逆圣心是行苦相。请问为什么违逆圣心是行苦的特质？为什么圣者觉得诸有漏行，因为是众缘所造，是生灭无常，所以对于其心念、心意，或者是指其所追求的目标，是违逆的？请问大家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大家会想说，我们中如果以大圣法门而言，终极的目标当然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嘛。就是真正的菩萨当然是以利他为先，不过对于初学者而言，就是在以终极目标利他为先之前，我们也阶段性的成就自利，成就自己的种种功德法。那 那不论是修行大乘法门，或者是修行二乘法门也好，对于自身方面，先对自身方面，不外乎想要解决自身的痛苦，想要追求最圆满的安乐。这相信连同一般世间人，为什么要那么辛苦的工作，也是想要过好日子。什么叫好日子？就是最好是天天一眼睛一睁起来就觉得非常快乐，什么都很顺心如意。那从比较一般的角度而言，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其实圣者所追求的也是极尽乐，对不对？那极尽乐是什么？这样的乐它本身不会变质，它不会因应一些外在的人事物而产生的变动，它是最究竟的、最圆满的。那不论是声闻的阿罗汉，或者是辟支佛，或者是成就佛道，当其断尽三界烦恼乃至习气，达到最终的目的，不受后有的时候，为什么要不受后有？如同大家熟悉，有生必有死嘛。当生命产生的时候，必然会迈向死亡。那如果是在三界轮回的时候，不论是有欲界的色身，或者是有三恶界的五蕴或四蕴身，只要有这样的身，也必然会有苦。它本身就是生命本身，有可能就会是苦的来源之一，造成苦的原因之一。那因此，不受后有，就能够从根源，或者以俗话来说，就是能够釜底抽薪，断绝苦的根本来源。那圣者所追求的其实也是乐，我们一般凡夫所追求的其实也是乐，对不对？难道有人喜欢每天过得很痛苦？当然不可能吧。只是我们与圣者的差别在于，我们所一般人所追求的乐是世间的，是会变动的，是不固定的，甚至我们会把苦误认为乐，这就是所谓的颠倒，以苦为乐，所谓的乐颠倒，以无常为常，这所谓的常颠倒。但是圣者呢，他知道世间种种的，无论是欲界的五欲、三恶界的病乐等等，这都是无常法，本质上都是非常，都是无常法。它不是最究竟、最圆满的一种乐，它不能当成终极的目标。那因此，唯有什么才能当成终极的目标？当断尽烦恼，得到有余涅槃，乃至此生的果报生舍离之后，进入了无余涅槃的境界，这才是最究竟圆满的一种极尽乐。好，那因此，虽然在目前的，就是上一周的内容上，虽然还没有提到，不过大家可以留意，在论文中会提到，如讲义十二页，大家可以先看一下刚才所说明的内容，与讲义十二页论文第三行开始，是息息相关的。生灭法故，故观为非常，就是对于有为法，观其是非常的形象，是无常的特质。由于有漏的有为法是违逆圣心的缘故，因此观之为苦。所以以圣者而言，见种种有漏有为法是非常，故知其违逆圣心。所以由非常 无常的形象来弃入苦的形象，观一切有漏皆是苦。因此圣者所追求是真实的究竟圆满的一种常乐。这个常当然不是指自信的常，是超越了无常的一种极尽的乐。而凡夫虽然也想要追求乐，然而我们往往所追求的只是暂时性的，或者将苦误认为乐等等，种种一些颠倒或者是错误的执着。好，那么总而言之，需要留意或者理解的是，从性非常弃入违逆圣心，因此观一切有漏皆与行苦相契合，相合合。好，接着请看讲义第十至第十一页，辨明世间，根据世俗谛而言，究竟如同圣典所描述的，是一切有漏皆苦，是唯有苦，或者是事实上除了苦之外，也有乐，也有舍，另外这两种感受。如同讲义第十页论文倒数第二行，假设诸法中亦许有乐，何缘在圣典中世尊为说苦是圣谛，苦是真实的，是不虚妄的，是为圣者亲证的。那为什么不与世间乐，为什么会有类会有感觉上的冲突？乐如果也是实有的话，为什么只将苦立为圣谛，不将乐立为圣谛呢？那在《俱舍论》此中记载了三家的说法。第一家世亲认为这是有部中的一说，然而在《大毗婆沙论》卷七十八所记载的，在当时婆沙集成的时候，却是有部的正义。由于世间有漏法乐少苦多的缘故，因此为以苦地为世圣地之一，这是第一家的说法。在俱舍论所记载第二家的说法是金部鸠摩罗多大师所说的，如讲义第十一页论文第二行，论文中以寄送表达，主持都省略了，主持都是乐。由于世间乐能作为苦的来源，能作为未来苦果升起的条件之一，那同样的世间乐也会召集未来的种种苦。那友情因为受到种种的苦厄，所以希求乐，希望能得到乐。基于这三个理由，因此将乐，将世间乐也称为苦。所以世尊为立苦为圣谛，因为乐会召集苦。好，那第三家是世亲认为有部的正义，那如此的解释也是符合正理的，为世亲所认可。因为世亲的顺正理论是以理为宗，以正确的道理作为取舍，而不是以宗派或者宗教情操作为取舍的标准。然而这一家的说法在 大毗婆沙论集成的时代，却是非有部正义，如同注脚35所陈列的。世亲所认可的是根据圣者所体证的，圣者所关照的。诸有就是指三有，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三界的生命体，包含了种种相关联的，以及乐受的本质。诸有及乐受的本质皆是苦，如此的说法是借由圣者观诸行无常、违逆圣心的缘故。所以，如论文所说，是根据行苦，那么诸有与乐，其本质是同一位，皆是性非常、违逆圣心，故说为苦。就如同科曼瓜湖山的阐述及问答所说的内容。好，那接着呢，世亲破斥另外两说，首先破斥的是金布施的说法。金布施鸠摩罗多的解释，请看论文。有为乐受是苦因故，诸圣一观彼乐受为苦。世亲认为如此的解释是不合正理的，为什么呢？如果以乐人为苦因，所以观乐或者是说乐为苦的话，那人为苦因，这不是成立苦圣谛的理由，因为人为苦因，这应该是在说明集的特质，主要是苦因的因，因就是条件，那升起苦的条件。这是属于四圣谛中的集圣谛，而不属于果的苦圣谛。所以世亲说起观于苦，因为是在说明苦的原因，所以属于集圣谛，怎么会以此而成立苦圣谛的理由呢？这是不合理的一种主张。第二个破斥的理由，圣者如果往生到色界或无色界，这是指阿那含圣者，在之后的分别行正品会提到。不论是生到色界或无色界的圣者，这些圣者怎么会基于缘取色界或无色界的种种法而产生的苦的意念升起呢？因为色界或无色界的五蕴或四蕴是不可能作为苦受升起的条件，苦唯有在欲界所系法才有，忧与苦都是如此。那因此，即使是凡夫，如果是欲界的凡夫，进入色界或无色界的定之中的时候，根据有部的正义，也不会有苦或忧的感受出现。那当然，如果出了色界或无色界的定的时候，啊，这样的欲界凡夫，仍然有可能会有苦。会有苦的感受了，会有苦的感受。那忧的话呢是没有的，以离欲染的有情是不会有忧的。然而此中是指已经往生到善恶界的圣者了，当然更不可能会有苦受产生。因此主张乐能为苦因，这就无法成立于圣者生于善恶界如此的状况了。 因为上二界的五蕴或四蕴，其定乐或者是乃至于更微细的乐，是不可能作为苦升起的原因，因为上二界就没有苦。所以主张一切有漏之乐皆能为苦的原因，这就不能成立于圣者生于上二界。再者，第三点反驳的理由，如果根据鸠摩罗多的说法，由于能为苦因，能即众苦，乃至有情因为苦而希求于乐，所以世尊说乐为苦，只成立苦圣地的话，那么在其余的圣典中，世尊开演的行苦又有什么作用呢？行苦正是因为圣者借由众缘和合观诸有漏行为无常，违逆圣心，故说为苦。如果不是借由如此的观照方式而体察一切有漏诸行皆苦的话，那么世尊为何在苦苦以及坏苦之外还要再说行苦？世尊就没有必要说行苦了，因为如同经部鸠摩罗多所说的，只要理解了乐能为苦因，能即众苦，只要理解了如此，何必要做缘起无常的细观呢？如果没有必要做如此的深细的观照的话，佛就不需要说行苦，只要说坏苦以及苦苦就可以了，就足以能够认知到一切皆苦。但是事实上佛有说行苦，所以代表经部鸠摩罗多的主张是不合理，是不合乎圣教。好，接着请看讲义十二页。根据世亲反驳的三点，站在鸠摩罗多的立场作为提问直难，如果说由非常的特征，无常的特征，观乐的有漏诸行为苦的话，那么非常的一种观照，以及苦特征的一种观照，这两种观照的方式有什么差别呢？同样都最终都是观成苦了，那么这两者岂不是一样？为什么要分成在苦圣地之中却是分成两种形象？好，那么世亲做回应，基于理解诸有漏法是生灭无常，是生以复灭，灭以复生，带众缘的缘故，所以观此有漏法为非常，具备非常的特质，而此种种有漏法是违逆了圣者的信念。如同刚才所说的，世间的有漏法不外乎是逼恼、不可意等等，不是究竟的，所以将此有漏法观之为苦的特质，具备苦的特征。因此圣者唯见非常，唯见此有漏法具备非常的特质，所以知有漏法违逆圣心。所以分成两种形象是有必要的，借由 观有漏法非常，能引申了知一切有为的有漏法，皆是苦，皆具备苦的特质。以上是破斥了金部鸠摩罗多的说法。接着再破斥大众部或者是其余金部师的主张。论文首先提到有余部师作如是执，定无真实之乐，一切受为是苦。此有余部师呢，是有校正与理正的。首先请看到校正。第一，如世尊言，世尊在圣典中为众生开示，诸所有受无非是苦。圣典讲得明明白白，一切受皆是苦。接着第二步引证，世尊曾经告诫，汝应以苦观于乐受，所以代表乐受不是真实的。如果乐受是真实的话，佛就不会告诫众生说以苦观于乐受。那由于乐受非真实，所以佛才会告诫开示众生，乐受非实，所以应该认知其是苦，以苦做观照之。第三部圣典，如果于有漏法种种苦却认为是乐的话，这是凡夫的愚痴颠倒。既然于苦为乐名为颠倒，代表乐非真实，苦才是真实的。颠倒就是错误不正确的，才会以为有乐。反而言之，代表乐是错的，那唯有苦才是决定性。好，因此余部师引了此三部校正，来证成自身的主张，没有乐，并非实有，并非真实，一切受为是苦。好，那接着理证同样分成三科，第一科是乐因不定故。好，乐因不定故，总而言之，关键有两点，请看论文的第二行。种种会令众生感受到喜乐的条件，不论是财富、地位、饮食，种种的一切，如果这些条件在不适当的时候出现，或者是过量的去受用，对于该众生而言，原本的乐的来源反而会升起苦忧的感受。譬如说美食佳肴，吃过量反而会成累赘，会造成肠胃上的不舒适。那衣服再怎么样的精美精致，那如果穿太多，在不正确的时间穿太多或者是穿太少等等，也会造成忧苦的感受。好，那因此所谓乐因不定，意思就是原本误以为是乐的来源，其实如果在非时不适当的时节，或者是过量的享用，都会造成苦。好，接着讲义第13页， 论文第二行“威仪义托礼义殷然”，这意思是说，原本我们会觉得，譬如说像中国人所说的，能坐就不要站，能躺就不要坐，就是懒人的一种想法啦。但是躺久了或坐久了，其实也会不舒服。有时候坐太久，起来动一下，反而会感觉到身心很快乐，等等。那威仪义托就是指行住坐卧在生活这种某些姿势，如果持续太久某一种姿势的话，就会有不舒服的一种生理，乃至影响到心理。那当姿势变换调整的时候，那么就会有相似的热的觉受生气。好，那这也就代表说，热因是不决定、不固定的。那因此，以这样的理由证成，定无实热，定无实热，热是不真实的。反而言之，如果热是真实的话，造成热的原因应该是决定性的，而不会因为受用的时节或者是量的多寡而产生了 苦或热的不一样的感受。好，那第二个理由，讲义第十三页科判小 B， 自苦生热的意思是说，为什么会升起热的感受、热的觉受呢？这是因为原本苦被对治了，被处置、被处理了。那么疾苦易脱，热觉乃生，意思也是如此。易脱就是改变、转换的意思。好，那论文第二行，科判小 B 论文的第二行就稍加做说明。如果原本没有饥渴寒热的话，如果原本肚子不会饿的话，那这一派人，这一派的主张就是说，那原本不会饿，你吃东西可能也不会升起热的感受，正因为肚子饿，想要解决饥肠辘辘或者是口渴等等，或者是生理上觉得很干，需要进食饮用液体等等，或者觉得冷或觉得热等等，正因为有这些苦，那加以被对治处理了，才有情才会有热的觉受产生。反而言之，这一派人主张，如果没有这些饥渴等苦逼迫有情的话，有情是不会对于衣食等等的热因而生起热的觉受。所以渔夫有情是对于能够对治众苦的种种条件，也就是论文所提到的衣服、饮食、冷暖等等，这些能够对治众苦的条件，愚痴的凡夫却将之记为能生起乐，但是事实上是没有决定必定能生起乐的条件。因为这一派人主张能生起乐的条件，只是因为当苦被解决了，原本的肚子饿被解决了，原本的冷，那可能开暖气，或者是多穿点厚重的衣服，或者是发热衣等等。那如果在七月八月的时候你穿发热衣，你会觉得有热的感受吗？当然不会啊，因为那时候不会觉得冷。那反而发热衣那时候它却 会变成苦的来源。所以如这一派人主张，食无决定，人生乐因，也就是该条件是必须发生在适合的时节或正确的使用才能称为乐。那如果在不正确的时节或者是错误的去享用使用的话，反倒会生起苦，那代表这样的乐是不必定的，是虚假不真实的。好，那第三个理由如同举例子容易理解，当我们背了很重的背包，或者是拿了很重的物品，右手原本拿的已经非常的酸痛了，换个左手拿，那这时候右手会感觉如释重负，觉得好，右手很轻松等等的。好，那因此苦易脱的意思就是如此，当苦转换情况的时候呢，凡夫不以为是有生起乐，那其实没有真正生起乐，其实只是苦转换而已。因此这一派根据三部教证以及三种理证最后结成，所以一切受无非唯有苦而已，乐是没有真实的，乐并非真实的。好，如此的说法世亲是不认可的。请看讲义第14页。对法诸师言，乐实有。对法诸师所指的就是有部的阿毗达摩论师主张乐的感受是真实的。这边的实有不是指自性法体实有，这边的实有是指如此乐喜乐的感受是确实的，不是相待而安立的等等。好，那么对于有部阿毗达摩论师的主张，世亲是认为此言应理，此言合乎正理。为什么呢？世亲先对于如此的主张稍加说明，接着在会通或者是在破斥大众部或者是经部义师的引经据典以及其所说的三点理证错误之处。好，首先先看讲义14页，科汉瓜胡逼世亲先概要的说明为何认为乐是实有是符合正理的呢？世亲说应该反问认为乐是虚妄不真实的这些主张者，请问怎么样定义苦呢？如果主张苦的本质是逼迫友情的话，那么反面来说，正因为有逼迫，因此也有试阅，也就是有漏法它会逼恼友情，同时有漏法某些有漏法也会令友情感受到合适喜悦，那如此就应该成立乐，就可以说乐也是应该具备实有的。那如果主张苦是对于友情造成损害的话，反方向反推，有漏法在某些情况之下对于友情也有劳役的功用，如此的情况就应该承认乐也是实有的，并不是所有的有漏法对于友情唯独只有损害而已。 第三点，如果认为苦的定义或者是苦的作用特质是不可爱的形象特质的话，那既然有不可爱，换言之，某些有为的有漏法，对于某种状况下，友情也会认为其是可喜爱乐的。那因此，也在这种特殊的条件情况之下，必须要承认乐也是实有的。好，总而言之，以这三点可以看出如何定义苦，不论是逼迫、损害，或者是非爱，这三点都能作为说明苦的特质。那或者大家也许也常听到说观有漏皆苦，或者观诸受皆苦，这是从逼恼的情况。那么这就如同第二点跟第三点，逼恼、逼迫、损害，这是说明苦的特质。那相对而言，也有三种形象说明乐的特质，事业、饶益、可爱。好，那接着下一颗，是说明，如果主张事业、劳役、可爱这些本质上都不是真实的，都不是真正确实的，为什么呢？因为当圣者离欲染的时候，这边的离染是指离欲染，离欲界所系的烦恼，这种境界情况之下，世间种种可爱法，圣者观之为非可爱。如果做如此的主张的话，那这是从圣者的体证，想要证成所谓的乐非实有。世心说如此的主张是不合理的，为什么呢？因为种种的可爱的乐法，就是事业、劳役、可爱的种种这些乐的有漏法，圣者离染的时候，并不是由起这些可爱的乐有漏法，观其本质上就成为非可爱的苦法，而是借由不同的方式，论文是讲一门，一门就是指不同的方式，不是体非诚实，因为主张是指可爱的有漏法，其本质体就不是真实的。世亲论主抓住了这一点，而说圣者当离欲染的时候，是借由不同的形象特质观。原本可爱的有漏法，令其成为不可爱的有漏法。好，接着世亲就更详尽的描述：若有受自相，自相就是指自体本质，是可爱的。那么此受未尝成非可爱，这边的未尝的尝，如同教刊是改成尝试的尝，也就是不成啊，绝对不会成为非可爱。这是从自相自体而言，从本质上来说，只要其本质是可爱的，它的本质就是从世俗谛来讲，其本质就是可爱的。不会因为是凡夫或圣者的关照而改变，这样的认知观点，就是符合有部的真理。法的特质是三世实有，法体恒存，不会因为成为佛之后， 法的特质就因人而异了，不会。好，但是为何圣者离于欲染的时候，却将原本的可爱有漏法观成非可爱呢？如论文所描述的，然诸圣者于离染时，以鱼形象变换此兽，未观此兽是放逸处，是以不同的形象，而不是以该法的本质。是以什么样的鱼形象呢？接着论文讲到了，圣者是由广大功力所成，变坏无常故，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是借由此一门此鱼形象，也就是观此有漏法是变坏无常的缘故，所以此有漏法从可爱的形象观其为成非可爱逼恼的形象，那么不是根据该可爱的有漏法其自相自体本质而说其是非可爱。好，那这一点呢也符合了刚才在讲义十二页所强调的，生灭法故观其非常，违逆圣心故观其为苦。那现在这段论文也就告知我们，圣者离欲染时是观此种种有漏法，也包含了所谓的可爱、非可爱，或者是俱非，一切有漏法都是变坏无常，所以产生了厌离。好，那么接着论主呢，从反方向做说明，若彼自体是非可爱，始终的彼都是指原本的可爱的乐，或者是随顺乐受的种种有漏法。如果其自体本质上就是非可爱的话，那么其他的有情，主要是指未离欲染的凡夫啦，就不应该于此等法中升起爱染执着。请问大家喜欢被骂吗？大家喜欢被打吗？当然不喜欢，因为我们知道被打、被骂或被指责、受委屈，种种都会是造成身心上忧苦的来源。然而，反而言之，我们会去追求一些令自己感受到喜乐的来源。譬如说，一般世间人追求荣华富贵啊，追求种种的享乐，这些享乐，等等，然后如果其本质上是非可爱的话，世间的凡夫不应该会想要追求嘛？如果它的本质就会造成苦的来源的话，会造成友情身心上的苦忧的话，怎么会有人想要去追求？除非他是有点自虐的倾向吧。可是自虐，所谓的自虐而言，其实他的心理或生理上还是产生喜乐。好，所以世亲这一句话的反驳相当强而有力。接着再继续做说明，如果一般的未离欲染的凡夫于此乐或者是随顺乐的有漏法不会升起爱染执着的话，那么当有情离欲染之时，圣者就不应该以变坏无常的形象观察乐受，或者是随顺乐受的有漏法而深深厌患。意思就是说，如果其自体就是非可爱的话，圣者直接观其本质就能够产生厌患了，何必 要用另外的特质，变坏无常的特质，而不是观其本质。既然事实上圣者是借由其余的形象观乐，或者是随顺乐受的有漏法是苦，是非可爱而生起厌患厌离，那么代表乐或者是随顺乐受的有漏法，其自体自相本质上不是非可爱，不是苦。因此最后推证，故由自相，这边的自相就是自体体性本质的意思，故由自相，所以主张乐是实在的，是真实的。好，那么第一节课就先到此，那休息到8:05，继续第二节课的内容。